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点零四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在生活中哦，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法律呢，是我们很多不了解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误触法网了。那么今天在上半段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由廖运伟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会跟大家聊到了最近常常尤其又是这个1111网络行为非常的多。那当然，网络拍卖跟智慧财产权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说到智慧财产权是什么，是否是会有牵扯到刑事责任？那么另外就说，若以网络拍卖为主的话，会不会涉犯著作权的刑责？那刑责又有哪一些实际案例的部分我们也会跟大家特别说明。另外在下边段呢，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今天要为民众来解决的就是保姆不慎使小孩受伤，是不是有刑事责任？当然现在除了少子化之外哦，就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哦，这个是个宝贝啊，所以哦，这个双薪的父母如果要上班，如果说又没有长辈可以带的话，基本上都会交给这个保姆或专业的这个所谓的育婴中心。那么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包含了保姆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不慎烫伤小孩，是不是有刑事责任？以及呢，如果保姆又是从事业务的人，有没有加重的这个行为？跟刑责或者是又加重了所谓的凌虐有牵扯到这一块，又有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责任，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说明清楚也会来解决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那么我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夫妻离婚后可以继承对方的遗产吗？所谓的这个抚养是指一般亲属间有能力的经济者，那对于不能维持生活者给予必要的经济供给的亲属法则上的义务。如果说呢这个部分呢不大清楚的朋友，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帮您解决啦。我们马上要回到第一阶段了。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个时间我们刚刚也是这个预告跟大家聊到的上半段呢，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这由我们的廖运维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网络拍卖跟智慧财产权了。那么鉴于双十一又来了哦，这个网络拍卖直播购物不只是改变我们的一些购物习惯之外，也让我们更迅速、更方便、更便利哦，不论是任何的一个拍卖网，虾皮，还淘宝、PC Home等等，只要你能够随手可得的手机哦，就可以呢有很多的网络平台。好，当然呢有很多人都会自己经营自己的一个网络拍卖市场，赚取外快。不管是使用哪一种，只要跟上网贩卖商品、分享影片、照片，都有可能你有触法的行为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之外，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1-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再请我们的检察事务官来为您解决。我们先让廖运维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廖运维。
是，当然今天运维检察事务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呢，哎，这个双十一来临之前，又有很多的拍卖家，我们可能是属于业余的，或者是我们有很多喜欢跟大家分享放在网络上拍卖的，我可能用不到的，可是呢这个就会有所谓的贩售行为了。那么贩卖商品，你就会去分享你的影片，你可能要穿给人家看，你可能要使用给别人看，或者有些照片常常就不小心会触犯法网，大家都不是那么的了解，有时候因而有这个刑事责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运维检察事务官跟他聊到智慧财产权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还会牵扯到刑事责任。
是其实智慧财产权呢，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智慧创作还有他精神活动的成果，所以他创作出来的各种一个权利的保护。那一般而言呢，我们智慧财产权可以分为专利、著作、商标还有营业秘密等等的。那专利权呢，其实主要是保护技术跟发明，那著作权主要是保护的是美术、语文或者是音乐、视听等等艺术的创作作品。那商标权通常会被称为品牌或是 logo， 其实主要是为了要保障商品或者它服务的特定来源，去确保这个商品往后的行销。那营业秘密的话，其实就是指一些企业或是公司它不想对外公开的一些方法、技术、配方，或是其他可能用于生产或是销售的一些资讯。那依据我们台湾现行的法律呢，除了你侵害专利权哈是没有刑事责任以外，其他都还是会有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那如果以网络拍卖为主要的话，它最容易可能触犯的就是著作权法跟商标权法的相关规定。
是，所以这个让这个民众非常的清楚，原来这里面分层呢非常的细哦。如果说以网络拍卖为主的话我们来这样讲好了，可能涉及的这个著作权的刑事责任很重吗？
在著作权法方面的话，其实假设我们一个虾皮购物的卖家，他在网络上他想贩卖一个 Nike 品牌的球鞋，
我买回来的啊，对不对？我可是我又不想穿，或者是太小，我想卖不行吗？
但是呢，你在卖场上你所使用的那个照片，如果你是从 Nike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你自己 Google 搜寻下载的话，那就可能会触犯著作权法第91条的重制罪，可能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科或并科新台币75万元以下的罚金。
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拍，他自己也有，就是说跟大家做这个二手的。那如果说是自己穿、自己在国外所定制买的，这样就应该没有所谓的这个著作权，对不对？
是的。你如果是你著作权法，其实呢，我们采的是美学不歧视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运用自己的手机相机拍摄出来的话，当然就不会触犯相关的刑事责任。
因为是你一次穿在自己的身上，你是去有购买的嘛，对不对？
对，
除非你那个是盗版的， 好、哦，这个又是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的哦。当然呢，这个因为你自己拍摄的话，就会跟原厂他所拍摄的角度啊、背景啊、颜色是不同的啦，对不对？应该要这样子讲啦。那么呢，基本上如果是以自己的话，是不会有这个侵权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解释？
嗯，是。
嗯，那当然就不会有处罚了。那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你想要做网拍 OK， 你想要贩售你自己的二手商品也 OK， 麻烦就是你自己穿在身上或自己拍，而不是使用这个所谓的 logo 哦，或者是使用这原本卖家所给你的图片或网络上抓的，对吧？
对。
嗯，那么网络拍卖可能涉及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商标权哦，听说它也是有刑事责任的，对吗？
对，商标权也会有一些刑事责任的问题。
嗯，我们是不是举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如果延续刚刚的那个案例的话，因为你要贩卖的是一个 Nike 的球鞋，
嗯，
当然你就会在商品上的名称会标记说这个是 Nike 的球鞋的 Nike 的字样，
嗯，
那你有可能就会涉犯商标法第95条，就是未经商标权人同意，然后为行销目的而使用已注册的商标，也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
嗯，
那当然并不是只要有使用到他人的商标就一定会犯法，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听到说，我是合理使用来做一些无罪的抗辩事由。
嗯，
那依据商标法36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你是以符合商业交易习惯的诚实信用方法使用他人商标，比方说你贩卖电池，你在电池上标示说我这个电池是特定品牌手机用的，
嗯，
或者是你发挥商品的一些服务功能所必要，比方说你是描述这个商品的形状、包装、声音或者是颜色等等的，
嗯，
或者是你在他人申请商标注册之前你就已经有善意使用的话，都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嗯，就是要当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嘛，对不对？
对。
嗯，这不是你齁这个买了一样东西然后自己去举证齁，说啊这个是真的齁，我现在想要拍卖，不是这样，就是说它一般的一个程序齁，就不会去误导你。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叫做权力耗尽啊，这四个字好像也会用在商标这一块，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那另外一个常常有的抗辩是权力耗尽原则，这个规定是在商标法36条第二项。那权力耗尽原则或者是称为第一次销售理论，
嗯，
也就是指说商标权人或是被授权人他在市场上他第一次把他的这个有商标的商品销售出去或是流通出去之后，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报酬，那这个已经有商标的这个商品你贩卖给消费者这个转售的过程当中，
嗯，
你就已经有一个默示授权它继续使用继续流通在这个市场上，
嗯，
所以原则上这个商标权人就不能再主张有商标权，那这个购买商品的这个消费者就可以自由处分这个商品，这也在实务上也有称之为叫做真品的平行输入或是俗称的水货。
嗯，跟那个盗版不一样哦，哈，这要讲清楚， 对不对？
对，那这个真品平行输入，所谓真品就是一定要是正版的商品。
嗯，
那你正版的商品买来之后，你再转卖出去的话，才不会有相关的责任。
嗯，是哦。这个林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现在很多直播主哦，都说我的东西是真的，真的就验货出来是假货啦，或者是哦，这个他说啊，这个是我批来的啦，哈，别人经营的啦，啊，我只是代售。他说这样子也有刑事吗？
有可能，因为呢，我们常常会有人抗辩说他卖的东西是假货，是因为他的上游厂商
给他的，
就是假的，
嗯，
对，那他抗辩说他不知道，但是我们商标法第97条就有规定哈，
嗯，
如果你明知他人的商品有商标，而且这商标是没有经过商标权人同意，但是你还是贩卖或者是意图贩卖，然后还有持有这些商标的话，你还是会有刑事的责任。而这边所谓的明知不一定是说你确实知道，只要是你主观上认为说这个商品有可能是盗版的，那就可能就是明知了，
嗯，
比方说你一个正版的 Nike 球鞋，它可能市价至少要4-5千元的台币，
嗯，
那你如果是以一双可能500元的成本去订货的话，
落差太大了。
对，那你就要对这个商品的来源有一个提出合法性的质疑。或者是有些著名的国际品牌，其实它都有合法的代理商。甚至是独家授权代理。那这些商品既然都有正常的进货的管道，所以如果你还是从来路不明的地方去进货，然后再贩卖的话，就还是要小心，可能会处罚。
是，就有如刚刚我们讲的事务官讲的，这个很多知名品牌它都有在台湾有代理商，对不对？他们都有所谓的独家授权代理哦，因为这个都基本上都有一个这个进出的一个这个正常的进出管道。那么如果你又自己贪图一些说啊，这个他说是倒闭货啦，齁，或者是说自己从国外来太多了齁，然后呢想说来做点小生意，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因为一不小心你就触法了，对不对？
对。
是，这样有没有特别提醒民众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贩卖，在网络上贩卖商品的话，你还是要对你这些商品的来源
了解，
要有点查证的义务。就是你要去查证，说这个商品确实是从正版的商品进货来的。这样才不会可能会涉犯相关的责任，这样子。
是，当然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廖韵伟讲事务官哦，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民众了解。哇，这个双十一即将来临了，大家购物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讲事务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拜拜。
再继续有 Live Show。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回到了我们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也要为民众来了解一下哦。现在的这很多都是双薪家庭啊，那么呢，这个小朋友如果没有长者照顾的话，基本上都会请托婴或者是育婴中心。但是这个保姆的问题真的很多，接下来聊到的就是保姆不慎使小朋友受伤，这个刑事责任很重吗？我们赶快让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同步开放02372920，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哇，这个保姆的问题还是很大哎，这个很多朋友都说怎么办啊？这个也不可能说哈，双薪变成是单薪，这一方在这个照顾家庭，自己照顾小孩还是一样会美猴啦。那么这个保姆的问题越来越多，怎么去自我保护啊？就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
对，那今年主要是今年二月的时候，桃园有一个保姆哈，他帮那个小孩男童洗澡，洗澡之后他是怕他受凉，所以用吹风机哦，赶快把他吹干。可是在过程当中不小心烫伤了这小孩，包括他的屁股啊、生殖器，还有他脖子后面都留下那个网状的烙痕啊。对，然后家长就把他拍照之后呢，后来就对这个保姆提出了一个告诉，伤害告诉。
是哦，是，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呢，在各乡镇、各县市都有碰到，对不对？
对，当然，其实光看这个报道会觉得很纳闷，就是既然要让它赶快干，为什么不用毛巾直接擦干就好？因为很快吸水就干了，为什么用吹风机吹干？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我觉得啦，光看的报道觉得它还蛮奇怪的。而且你说吹干，你就吹湿的温暖的生殖器啊，或后颈部都这样吹干，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啊。不过，那因为后来检察官调查之后认为他就是为了要让他赶快干哦，然后就不小心去烫伤了他哈、哦。那最后就是起诉的部分是起诉的用业务过失伤害罪，他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啊。
是。不过这个问题哦，会延伸到这个孩子这个未来成长的一个身心， 对不对？还有父母亲的自责等等。所以我们就要请教，如果在保姆照顾孩子的时候，就有如刚刚所说的哦，他的刑事责任会不会太低啊？这个刑事责任是什么呢？
对，这个以目前刑法哈第284条有规定哈，就是因为过失而伤害人的话，处的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
那如果导致受到重伤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是现在所规定的内容。
嗯，这是烫伤的部分哦。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父母真的是把孩子当作宝啊，都会找这个所谓的有执照的专业保姆人员，对不对？那他如果自己本身都已经有加以训练的话，刑责只有降而已吗？
对，我跟你说，原来在108年5月29号之前呢，有特别就业务过失伤害做一个规定。
嗯，
哦，那也是在284条，但是规定在第2项。可是呢，今年的108年，就是5月29号之后呢，他把这个规定给删除了。
嗯，
也就是说呢，不管你有没有执照，不管你是不是执行业务呢，通通就只有刑法284条依照这一条规定去处理了。那看一下以前的规定哈，以前的规定在
旧法的规定，
对，旧法规定284条的第2项有特别说，如果是从事业务之人，像例如医生啦、保姆这些从事业务之人，因为业务上的过失而伤害人的话，也是一样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金。
嗯，
如果导致重伤的话，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元以下的罚金。其实这个刑度呢，在这次修法之后呢，又把那个后面的罚金啊增加了，提高了。
嗯，
对对，也就是说，从108年5月29号，关于
以后，
对以后业务的人呢，他如果因为从执行业务受伤呢，他并没有特别的规范的。那你看本案这个新闻哦，它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嘛，
是，
也就是在法律修正以前，所以那时候还有业务过失伤害的一个刑度的刑法的规定，所以他就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去处理。
嗯，是哦，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讲的108年的5月29，就整个业务过失伤害的规定呢，哇，就把它删除了哦，就是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提高他的这个罚金还有这个刑度了，对不对？
刑度倒是没有提高，
就只
有
罚
金。对对，刑度是没有提高的。
嗯，是哦。汤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以这样子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来保护孩子跟保护这些送托婴的父母啊。这个学，在他说这个学校是不是也应该有责任？难道只有这个所谓的过失伤害罪这个罪名吗？
如果以刑法来说了，他主要就是过失伤害，那当然。过失伤害或过失，假设万一不慎死亡的话，有过失致死罪的问题。可是这是刑法法则的部分，那至于行政上的管理部分，可能就要看各个县市单位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保姆了。
嗯，
是的，
是哦。那如果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形之下，哦，这个受伤，我们也知道这样子会有所谓的加重的这个所谓的罚金啊，对，刑责等等。那另外。而且常会发现凌虐小孩，这个刑责可能就跟这个不一样了吧？
没错，这个刑责就相对重了。那当然，108年5月29号对于这个凌虐小孩部分也有做一个修正，
也有做修正。嗯，
对。那这个法条规定在刑法286条，他说对于未满18岁的人哈，施以凌虐或者是以他法足以妨碍其身心之健全或发育的话，处的是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这是凌虐吗？哦，18岁以下的，
18岁，对，18岁以下。那如果有凌虐或妨碍他身心健全的发育的话，那假设你是意图盈利而做这件事情的话，刑度会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3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
好，那假设是犯第一项之罪，也就是凌虐的话，对于未满18岁你做凌虐的话，而导致他死亡的时候呢，他的刑度就变成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假设导致他重伤的话，就是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好，那假设是犯第二项之罪，就是意图盈利而凌虐的话，
嗯，
而导致人死亡的话，处的是无期徒刑或者是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导致重伤的话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嗯，也就是说，这个刑度其实相对而言是很重的。
嗯，是。哦，丁小姐想请教一下主任，她说如果以这样的话，她罚金又罚不出来，她是这个名下又没有财产，该怎么办？
那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可能涉及民事赔偿，对，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罚金刑的话，是国家一定会追溯到他，就是会去做执行的，那一定会追溯到他。假设他有曾经将来有工作，一定会去想办法去从他薪资去扣。可是真的就是只能要一笔一笔这样扣。
哦，是
是的，
如果他真的是缴不出来，名下又没有哈，这个丁小姐就真的是就没办法，对不对？不过还有啦，之前我们主任有讲到犯罪被害这一块哈，可能就是说在最紧急的部分可以请求被害补偿金，
对，犯罪被害补偿金，如果他是对这样讲，就导致一些死亡的结果的时候呢？它是可以符合的
那个，但是还是要以很重的哦，
的
譬如说死亡等等重伤，对不对？
对，他有办法达到犯罪被害补偿他有要求的那个特殊的太阳。
嗯，是王先生说，那难道这样子的话，那小孩无辜，那父母也无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觉得罪太轻了？
真的，现但是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罪太轻，所以在108年5月29关于这个刑法第286条凌虐的部分呢，有特别做了一个比较加重的规定哦。那当然凌虐，譬如说一般这为什么用凌虐这个名词，就是社会上我们所认为的例如给予不人道的待遇的，譬如说殴打他，
嗯，
然后让他吃不饱，
嗯，
或者是譬如说或者让他生病没有让他去就医啊，哦、
嗯，
那受伤没有让他就医，这等等都包括在凌虐的范围里面、
嗯。
所以之前不是有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小孩子，譬如说被绑在阳台，
是，
对，然后没有东西吃啊，这种他都是符合凌虐的状态、
嗯，
那他的刑度就会相对是比较重的。
是哇，是发现大家好像对孩子真的还是很重视的哦。
是的，
不会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